天价收购传奇酒店，买家入狱，中共接管。八年耗资60亿，边个为唔划算嘅交易埋单？404文章话，2025年水稻亩产万斤再现，狂叫防止农村返贫，农业部长贪污2亿6800万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哋今日嚟讲一间全球政要同富豪云集嘅世界上最昂贵嘅酒店之一。喺11年前，一个中国人突然狮子大开口，对两位房地产高官话：我要买落纽约曼哈顿嘅呢间百年酒店。经纪人建议话，呢座物业嘅价值系高过10亿美元。万万冇谂到嘅系，呢位中国人似乎冇点样还价嘅，以令中介震惊嘅接近20亿美元，最终系以19亿5000万美元嘅价格买落咗呢座位于曼哈顿公园大道301号嘅华尔道夫酒店。点解重提11年前嘅旧事呢？因为自从嗰次美国有史以来最复杂亦可能是最昂贵的交易之后，这间酒店几经波折，又历时8年的装修，最近刚刚重新开业。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一些参与项目的美国房地产专业人士在惊叹于完成项目的同时，亦在度考虑巨额资金投入和纽约市场的现状，怀疑中国业主能不能够回收投资。大家不觉得奇怪咩？中国的土豪是哪个呢？现在的老板又是哪个呢？曾经一掷千金狮子大开口的人叫做吴小辉。可能很多观众都知道这段故事。他和前中共党魁邓小平的外孙女结婚，在2004年创立了安保保险集团，最初是一家地区性的汽车保险公司，之后迅速扩展到人寿保险和资产管理。迅速到什么程度呢？只是在10年就可以轻松地拿出19亿5000万美元买落美国最传奇的酒店之一。报道说，当吴小辉提出令人震惊的报价那时，两位房地产高官，黑石集团的房地产业务负责人乔立森格雷和泰勒亨利茨，还有当时希尔顿的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弗纳塞塔，都清楚地意识到吴小辉对安邦资金的挥霍程度。他们可能不理解中国富豪的心态，和买一块地就有终身所有权的美国人不同。中国人在中共的统治下，用多少钱也只是买了个临时的居住权，所以美国资产的终身所有权对中国的有钱人和中共的权贵阶层来讲值得。而对于中共权贵，他们又和白手起家的民营企业富豪不同，因为他们的钱来得太快太容易了。这一点从挥霍程度就能够反映出来。正如吴小辉在一次哈佛大学的活动里面提到，这间酒店的面积为163000平方米，按照平方米计算，购买的价格是低过北京金融区的拍卖的某些物业。他说，对我来讲，这座标志性酒店的终身所有权非常划算。但是他和当时的一班权贵还有有钱人都没想到的是，若干年之后，他们这些在海外挥霍暴闪的螳螂遭遇了中共这只黄雀。报道说，2017年这一切梦想化为泡影，北京担心几百亿美元外流开始打击包括房地产在内的某些海外投资，以稳定货币。吴小辉被当局逮捕之后，因为诈骗、集资和滥用职权被审判，据说现在正在度服18年的徒刑。然后中共政府接管了吴小辉的公司，委托中共国家企业的大家保险集团管理其资产，包括华尔道夫。这个意味着北京的政府官员接管了翻修的项目。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 已经八年了，装修才完成。主要施工公司 Suffolk 的主要执行官约翰菲什说，每个人都低估了项目的时间、成本和复杂性。到2022年的时候，成本已经是超过了20亿美元，重新开业的日期推迟到2024年。报道引述项目知情人士透露，中共继续投入资金并且推进项目，同时考虑出售或者是引入伙伴。根据纽约公共纪录，该物业由一家名为 AB Stable 的特拉华州注册有限责任公司持有。项目本来应该在五年前完成，但是到了今年的夏天，工程才终于接近尾声。参与改造的人士说，单是施工的成本就超过20亿美元，比最初预测是多出了大约10亿美元，再加上之前的收购价格和酒店关闭了8年的收入损失。关闭期间，业主仍然需要支付房产税和保险。报道说，华尔代夫收购和改造的总成本大约为60亿美元，而项目相关的人士透露，认为实际数字可能更高。值得注意的是，报道提到，大部分费用是由中国政府承担，装修成本超过20亿。这个精致的装饰和华丽豪华程度，可能不是我们这些普通百姓能够想象的。报道提到话，呢次装修大部分嘅资金系用喺基本设施升级，包括几亿美元用喺更换管道、电气系统同埋全部嘅5400个窗口。另外，仲修复大堂华丽嘅时钟，同埋通去大堂嘅楼梯地板马赛克，系用咗法国艺术家手工切割嘅148000块大理石瓷砖。来自17世纪英国宅邸的天花板壁画亦得到了修复。早年参与项目的 Acom Tishman 高层阿卡迪曾经在7月回访这间酒店，他说这个是一次壮观的翻修，建筑十分美丽。不过他同时说，但是从财务角度来看，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化损。报道的原文说，费用是由中国政府承担，问题是中共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是消耗财富的部门，不是创造财富的。这个不划算的几十亿的成本投入，钱是在哪里来的呢？观众朋友，在这里特别和大家分享一个消息，自媒体大 V 江峰正式成为健康520的代言人。江峰一直以正直和真诚的形象受到观众的信任，他选择推荐的产品自然更加令人放心。其中好像代谢宝这些纯草本营养配方，正是健康520的明星产品之一。他结合12种纯草本精华，支持日常代谢和身体平衡。如果你亦都关注健康，就来认识一下江峰代言的健康520吧。请关注健康520官网 healthcare520.com。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文章里面提到了中共国营企业大家保险，这个大家保险成立于2019年，主要就是用来接手吴小辉被捉了之后，安邦保险集团的资产，这个就是一部分的资产来源。作为保险公司，根据公开的信息，大家保险的业务资金收入主要是来自保险的保费，这个是保险公司的核心收入模式。换句话说，客户主要就是个人和机构购买的保险产品那时支付的保费是主要收入。根据公开报道，2022年大家人寿通过银保渠道，即是通过银行的销售保险产品，实现了显著增长，期交新单保费大约240亿元，在大陆的寿险公司当中排名第二。这些保费是什么呢？ 本质上就是中国家庭的储蓄工资和存款等等。所以今日这个酒店的故事只是冰山的一角。当 A 琴的高官阿卡迪质疑的，从财务角度来看，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划算，同埋文章提到的中国政府在度承担，这两句话背后的真正的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当中国人、中国的家庭用血汗劳动透支未来收入，甚至细路仔的养老金在度被中共的过去几十年做落的债务埋单的时候，或者不知道海外还有这么多潜在的中共的黑洞在度睇实他们的那些财富。当然这十一年间还有一些有意思的剧情，不知道大家想到酒店会想到什么呢？我们想到了就在安邦的吴小辉收购了华尔道夫的第二年，即是在2015年，有一个十分之有趣的情节。2015年9月12号，美国白宫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当月下旬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开幕期间，将不会再住在以前经常入住的纽约华尔道夫酒店，而是入住在附近的纽约皇宫酒店。根据白宫的讲法，有很多因素会影响他入住的选择，包括可用空间、成本和安全考虑等。白宫拒绝表明中资企业收购华尔道夫酒店是不是会令到美国对酒店可能遭到窃听等安全问题感到关注，但是媒体方面就集体质疑。毕竟以往经常入住的这间酒店那次突然间要改道，显然不是空间和成本的问题，而是在收购交易的当年，就是2024年的10月，美国国务院发布旅游中国建议，包括提醒要提防遭到行踪或者是电子监视，并告诫在中国的美国公民留意这类的风险，尤其是入住酒店那时。媒体是不会过度杜撰剧情，不过纽约酒店区的间谍戏码就被荷里活带来源源不断的灵感，比如1945年的92街的房子半纪录的风格，剧情追纳粹间谍窃取原子弹机密，真实取景是曼哈顿的酒店区，大厅监视，房间窃听，活脱脱的冷战原型。还有职业特工队在摩洛哥酒店取景，泳池边枪战跳伞。一篇被中共给404的文章，不过中国数字时代网站在9月25号存档了这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叫做电视台报道水稻亩产万斤，这个是在2025年，作者写到2025年9月22号某电视台生财有道栏目播出吉林舒兰大米专题节目，其中有一段记者采访当地的水稻种植户，问他屋企里面50亩水稻今年的产量能够达到几多，种植户回答话最低是75万斤，非专业人士听到这个数字可能没有概念，就觉得好像都几多，但是作为曾经的农业记者，我一听这个产量就吓一跳，50亩75万斤，平均每亩的产量是15000斤。哇，你这个2025年的产量比1958年的仲高啊，亩产1000多斤的水稻，这一搞比你翻了10倍。不过作者说2025年这段采访没有恶意的浮夸，应该是宣传工作中的技术失误，因为后续讲到预计收入那时，种植户大哥回答话是最低15万元，亦就是每亩的收入3000元，由这样推算当地的水稻亩产是1500斤。怎睇作者的潜台词呢？如果是实话实说，怎样会前言不搭后语，只有背对白才会穿崩。相信作者对种植户大哥的15万亦深表怀疑。于是作者跟着说， 虽然水稻亩产万斤这样的浮夸不至于，但各种夸大职业收入、美化底层生活的操作可以算是电视台的常规了。他说什么山东县城女仔卖鸵鸟年收入百万，靠摆地摊卖螺蛳粉的老板月收入八万，985毕业生男子执垃圾八年实现财富自由，这些离谱的新闻大部分都是电视台以及附属用媒体账号搞出来的。中国农业农村部原党组书记、部长唐仁健因为受贿罪，在9月28号被吉林省长春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极刑缓期，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判决话将追缴的犯罪所得财物和滋生利息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法院指控他在2007年到2024年期间，利用职务之便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2亿6800几万元。报道和官方的数据没说充公国库的资金最终是有多少。不过路透社说北京这次对唐仁健的调查异常迅速。之前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及其前任魏凤和亦都曾经接受过类似的调查。这个潜台词恐怕就是习近平借反腐败来清理异己。为什么将这两个摆在一起讲呢？首先我们看不到中国大陆真实的民生，尤其是农村地区。而唐仁健受贿案和亩产万斤的夸大报道都指向了中共体制的深层病灶。是什么呢？中共统治是依赖方言、暴力和掠夺，农村问题正是这一体制病态的缩影。唐仁健案暴露了中共高层贪污腐败、侵吞农村和农民的资源。2017年中共党魁习近平说到2020年农村要全面脱贫，但是自从2021年中共政府每年都在说坚决守住防止规模性反贫。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和大家揭露中共的话术，他越是这样说就越大概率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在这里叫就是为了掩盖已经发生的真相。为什么从2021年开始防止规模性反贫的口号越来越密集呢？密集的口号掩藏了两个事实，一个是因为房地产危机爆发之后房地产行业溃而不崩，结果曾经被房地产领域吸纳的上亿的农民工返乡没出路。在这个同时，中共的贪官他们在口号声中越贪越多，越贪越快。舒兰万根事件看似是揭露一个重现大跃进虚报的失误，但作者趁机揭露了中共当局夸大的宣传。要知道中共末年维稳的戏码是什么？就是反腐败加宣传双管齐下来掩盖体制的崩坏。而这两个不约而同的交织将中共的两个把戏被拆了，就是中共宣传和现实脱节，农村反贫和粮食危机的恶化。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引述联合早报2025年10月2号的报道，前港交所总裁李小加在米尔肯亚洲峰会那里说，中国经济成功是靠中共手握四个方面，土地、劳力、环境、资金的分配权利，令中共和他的权贵掌握了中国人民、中国农民创造的财富的 60%。 中共欠几亿农民一笔巨债，现在是到了该还债的时候了。中共不会按照李小加的剧本来演，但是他的话暴露了中共官方的认知，中共中国经济下行、地缘风险加剧下，农村这个中共的政权底线危矣。想问下大家，如果农村压榨不出油水了，但是又没有陈胜吴广的诞生， 咁边个系中共下一个压榨嘅对象呢？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节目嘅内容唔系投资嘅建议。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